孙膑兵法三十，其政心得。这篇文章主要是军事论述，其最大特点是文章并没有局限于军事战略战术的讨论，而是从宇宙万事万物运行规律的高度去论述应兵的规律，从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理上去探求用兵的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篇文章正是孙膑兵法的理论基础，也是军事科学在用兵打仗的战略战术方面的理论基础，还是孙膑兵法思想的总结。孙膑在文章开头便用大地四时变化的道理作为比喻，准确而生动地说明军事作为一门学科，也像宇宙的万事万物一样，有其运动变化的规律，并列出胜与败、生与死、能与不能等一系列战争中的矛盾，说明战争的进程就是矛盾转化的进程。所谓的用兵之道，就是研究掌握矛盾转化的规律。杰出的军事家，也就是孙膑所说的圣人，就是善于掌握这种运动变化规律，善于因势利导，促使矛盾按自己预定的模式转化，达到他预期的目标。这也就是孙膑说的，以万物之胜胜万物，故其胜不屈。杰出的军事家就是按照万事万物运动发展的规律去用兵作战，善于扬长避短，因势利导，所以他们便能不断取胜。孙膑的论述反映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唯物辩证法认为，宇宙万物都是在不断的运动之中，并且按照一定的规律发展变化，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作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我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相互关联着和相互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在事物的外部，而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与发展。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性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关联和相互影响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这是现代我们对唯物辩证法的认识。以此论述和孙膑的论述比较，可以看出两者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只不过孙膑的认识和表述还只是朴素的、初级的，不像也不可能像现代的论述那么详细、那么深刻、那么周密。然而孙膑在那个时代能有这种认识，能做出这种表述，已经是难能可贵了。再说孙膑能从宇宙万事万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入手来论述用兵的规律，这便抓住了根本。用这种观点去回顾前面二十几篇文章和分析中列举的大大小小的上百个战例，自然给人以豁然开朗的感觉。所以说这篇文章是孙膑全部兵法论述的总结，它是军事指挥员从宇宙发展规律的宏观高度研究和掌握用兵根本规律的必读教材。我们说这篇文章精深，是因为它从宏观高度论述用兵规律之后，又深入一步，从对敌和带兵两个方面论述了战略战术的根本性问题。在对敌问题上，孙膑以奇和正的辩证关系论述了基本的战略战术。他的基本观点是，奇正无穷分也，分之以奇数，制之以五行。所谓正就是常规战法，所谓奇就是出奇的战法，也是非常规战法。孙膑认为奇和正的变化是无穷无尽的，他主张要根据实际情况运用常规和非常规的战法，更主张按照出其不意的原理，运用五行相生相克的规律去制约敌军。这种基本的战略战术思想 在本书前面20多篇文章中已有很充分的表露。我们之所以说孙膑继承和发展了我国诸多兵法家的优秀思想，原因正在于此。纵观整部孙膑兵法，其论述都始终围绕贯穿着一个根本思路，即机动灵活，出奇制胜。这也正是他超越前人独树一帜的地方。运用这一基本战略战术思想，孙膑又列出以变异阵型对阵，以静制动，以逸待劳，以保对机等出奇制胜的策略，并总结说，奇招层出不穷的人就能超出常人不断取胜。在带兵问题上，他首先以人的关节做比喻，深刻地说明了各个关节都十分重要，任何一个关节出了问题，都会像人的一个关节痛而引起全身痛一样，导致全军受影响。在带兵问题上，他又集中于军队配置和全军团结一致上。关于军队配置，他强调了前锋后卫协调、保持阵型以及进退道路畅通的理论，这是保存自己、战胜敌人的基本要求。在军队团结一致上，他深入论述了指挥和赏罚问题，深刻地说明赏罚不在多少轻重，而在合理，指挥应该得当，指挥不当，高赏低罚也不起作用，指挥得当，尚未实行赏罚也能起作用。他还特别强调了爱兵思想，指出要关心体贴士兵。此外，他还提出将领要勇于承担责任，甚至要带兵受过，这一点特别重要，才能大得军心，造就一支遇上强敌也不怕死，踩在锋刃的刀刃也不会转身后退的劲旅。战争问题最根本的也就是带兵和对敌这两条。带兵既是组织好自己的力量，使其成为锐利无比的矛，而对敌则是运用自己的矛去刺破敌军的盾。用兵的战略战术总是围绕这对矛盾做文章。孙膑在分别论述了战争的各个方面后，又在这里着重总括论述用兵和对敌的基本思想，有其特别的作用和深刻的用意，值得人们特别注意。那些真正懂得用兵规律，善于在战争中掌握奇特变化，能够机动灵活，出奇制胜的将领，一定能在战争舞台上演出一幕幕威武雄壮的话剧。听众朋友，《孙膑兵法》一文已经全部演播完毕。喜欢兵书战策的朋友，欢迎关注主播的下一部作品《魏了子兵法》。